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疼痛练功，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，天国乐团中的修炼点滴。作者是德国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2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18年，我加入了天国乐团的小鼓组。随着近20年的修炼，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按照大法真、善、忍原则去做，我基本能处理好和常人的关系，所以很少有矛盾或冲突。我很喜欢参加乐团的活动，因为和同修在一起，这是很好的修炼和提高的机会。第一部分，身体上的承受。刚参加天国乐团活动时，感到挑战挺大。游行时，要集中精力演奏曲目，但是在马路上游行，要看指挥，要注意路面和障碍物，还有行人的反应，各种外部的影响使我经常不能完全集中思想，所以经常要提醒自己要专注在演奏上。游行一段时间后，慢慢感到骨架压得我的两个肩膀生疼，特别是左肩，疼痛感有时剧烈到左臂的动作都受到限制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里说的，百苦一其降，看其如何活。于是我想，这只是身体上的一点疼痛，还不算白苦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没啥关系，没啥关系。的确，一般第二天一早就几乎不怎么疼了，并没有影响参加第二天的游行。身体上的承受其实也是一个消业的过程。第二年的每次游行之后，肩部会痛上一周左右。那年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，疼痛并没有消失。当我的左手臂在一个位置时，肩部就会有疼痛感，这个状况几乎持续了一年。我开始没怎么担心，但时间长了，心里也打鼓，寻思着，这个状态是否正常。在一次和同修的交流中，我提及了身体上的消业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。同修说，他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。我很惊讶，问是啥阶段。他解释道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每次参加天国乐团活动之前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干扰，有身体上的，有心性上的干扰，比如和家里人的矛盾，还有去活动城市路途上的各种麻烦。但他坚持参加活动，现在就顺利多了。即使有问题，也能马上正面对待，不让麻烦事干扰到自己，影响乐团演出。我想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都是自己以前造的业，现在能消下去不是大好事吗？到第三年开始演出之前，这种疼痛突然都消失了，并没有影响参加乐团的演出。现在左肩还是会有在游行中疼痛，但已经越来越轻了。第二部分，对练功的理解。平时我并不能做到每天练功，所以每次参加乐团活动，我都很感恩，能在同修的带动下，早上一起练功，和大家一起住，早上起床也不那么艰难了。练功中，我要求自己的动作要符合要求，所以时不时的会看一下自己的动作。第二套功法中，我感觉自己双手在头顶抱轮中，双手是相对的，但睁眼检查时才发现右手比左手高，而且一前一后是错开的。 当我纠正了姿势，闭上眼睛时，又感觉好像双手是错位的，而正是我感觉才是错误。我们认为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是很了解的了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对自己肢体的感觉却明显是有很大偏差的。在练功中就让我看到了自己感知的明显错误，这也让我联想到其他的事。自己认为肯定是对的，很了解的，又何尝不会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呢？我应该更谦卑地经常问问自己，是不是哪里想错了？而我们在练功中纠正自己姿势的过程，其实也是一个纠正自我认识和提高的过程。每一次练功，我都注意跟着师父口令做动作，按照要求做到位。在练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时，只要思想一走神，马上就会出现动作比师父口令快的情况。于是，我就让自己注意听师父的口令，做到听到口令后再做动作。第五套功法难度最大，我从一开始练单盘只能坚持15分钟，到双盘达到一个小时，总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。期间我也想自己可能无法达到双盘一小时的要求，可能自身的条件就不符合，很羡慕其他同修能轻轻松松的双盘很长时间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里讲过，要求最后要双盘，慢慢练都能双盘。在中国80多岁的老人逐渐都盘上去了，没有问题，你只要练，慢慢都可以盘。我对自己说，应该信师信法，别给自己找理由，就是继续练，继续消业，总有一天能行的。平时学法我尽量盘腿学，生活中其他机会也尽量用盘腿的姿势做。有时一整天的大法活动后，双腿胀痛，人也感到疲乏，而盘腿打坐时恢复精力十分有效。盘腿开始时会很痛，有时腿都很难盘上，但我的体验是，开始时的剧烈疼痛中却有一种舒展的美好感觉，坚持几分钟后，疼痛感会快速减轻，而能量打通的舒展感觉会让我感到很美妙，精力能很快恢复。我的盘腿时间是跳跃性增长的，这多是和我心性上的突破有关联的。就像师父说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第三部分，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。修炼人在一起会有矛盾，但这也是修炼提高的机会。有一次天国乐团活动期间，晚上在旅店房间，我在和一个同修评论今年住过的旅店好坏。对某个城市的旅店，我表示很不满意。我执意地认为是当地的同修找住宿时偷懒。同修想说，可能有其他的原因。我却很武断地打断了他的话，坚持说，就是当地同修偷懒。当时我没有发觉自己的这些品头论足已经是安逸心在大发作了。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练功时，正好碰到那个城市的同修 A， 就觉得是个好机会跟他反馈一下旅店不足之处。同修 A 听了以后并没有接受，而是跟我讲找个合适的旅店多么困难。他还说我的逻辑有问题。我一下懵了，没明白反馈旅店房间不足之处和逻辑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就感到我的心被触动了。还好这时练功音乐响了，于是我们停止了不友好的对话。练功时我想到，我们都是修炼人，有了矛盾不能找同修的问题，而是要看看自己哪里错了。突然想到同修 A 说我不合逻辑，我哪里不合逻辑了呢？这是一个意念打给我，我的前提错了。 昨天晚上我坚持说是同修偷懒，所以让乐团几次住同一个条件不好的旅店，这个前提是错的。同修 A 并不知道我昨晚的言论，但他却说到了我的问题所在。这不就是师父在通过同修的话来点我吗？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思想和抱怨，对同修不应该这样，对任何人和事都不应该这样。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，而修炼就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执着，修掉它，改变人的想法，提高自己的层次。看起来是小事，却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和抱怨心。修炼中没有小事，乐团给了我们用音乐来救人的机会，同样也是一起修炼和提高的环境。感恩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帮助。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悟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年轻的老病号或健康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5日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那时我是一个满身疾病的药篓子，刚刚30岁就疾病缠身，肾炎、肺病、眩晕症，肺病犯了一咳就一宿到天亮，不带停的。婆婆把熊胆都找来了，吃了能好一阵子，后来再犯吃什么药打什么针都不好使了，走路走个100米左右就得休息一会儿，3天2头跑医院，久而久之医生护士都认识我了，他们就打趣地说，年轻的老病号又来了。有一次我浑身浮肿，邻居大婶来串门，看我这样，她惊讶地说，你脸也肿，身上也肿，赶紧到医院看看吧。我说，不去了，药也吃够了，打针也打不进去了，中药也吃不了了，死就死吧，最糟够了。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拖着一个虚弱的身体，一天一天地熬着，活着没有一点尽头。可是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看着年幼的女儿，天真无邪，聪明漂亮，一阵阵的心酸涌上心头。1997年的一天，我受风寒患了重感冒，浑身难受，也不能总请假呀，就硬撑着虚弱的身体，坚持着去上班。好不容易走到单位，遇到锅炉房的一个女司炉工，她看我走路都困难，赶紧叫我进屋在床上躺一会儿。我进屋一头扎在床上，起不来了。他看着我难受的样子，就拿着一本书说，我有本书念给你听听。我说好。他在那儿念，我躺在床上听，听他念得磕磕巴巴的，我觉得他念得太慢了，猛然坐起来说，我念吧。没想到我念得更磕巴，还不如他念得好，大约也就念了一小段，我就停了下来。我看看他，他看看我，我俩互相看着，我是有点懵，他不知怎么愣住了，瞬间他反应过来了，突然指着我说，你好啦。当时我觉得脑子空空的，我兴奋地下地走了3圈，轻飘飘的，非常美妙，非常舒服，长这么大从未有过这种美妙的感觉。我高兴地问他，这是本什么书？他说是修炼的。我说，修炼这么好，我也要修炼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学法练功，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健康人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一次我正要练功， 一次胳膊腿突然不会动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，就一点也不紧张不害怕。一会儿胳膊腿会动了，我就又开始正常练功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发完真相资料往回走，突然感觉脑袋和身体左侧不听使唤，老往倒冰沟里走，身体不能保持平衡。我想这是旧势力在要我命呢，我可不能承认，绝不要他。正念一出，身体马上恢复正常。我发正念时主意识不强，老爱倒掌犯困。看明慧网交流文章说，犯困时发正念倒掌就被转法轮第六讲主意识要强这一节，要反复的背就会好。我也开始背，果然脑袋清醒了，不再犯困了。大法真是无所不能。大法教人心向善，得法前和其他人一样，我也爱财爱钱爱占小便宜。买东西人家要多找我钱，我得赶紧跑，好不容易赚点便宜，可不能让人再找到我再要回去。得法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我爱财的心就没有了。一次管我们片区收水电费的人到我家收电费，没想到又多找我钱了，当时我也没看。人走后我才想起看找回的钱，我一点发现钱又找多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握着手里的钱就像握着烫手的山芋，我可不能要这钱，我得用多少德换呢？这个德太珍贵了，我可不用这点小钱换我的功。我要功，我要和师父回家。我连喊带叫的跑下楼说明了情况，将钱还给了收费员。28年的修炼正法路，有曲折有坎坷，更有太多的幸福和欢乐。我深深地知道这幸福和欢乐都是师父给的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。今后唯有紧跟师父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